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西雅图爱情故事，我是主播新竹。今天很开心请到了我的朋友明佳来和大家一起讲一讲这一期节目。明佳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竹的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是在读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在他读你的 counseling 的学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读伴侣家庭咨询，所以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心理咨询师，
对，
所以可以讨论这爱情的话题的话，我也很激动。
那明佳，你现在是主要在接个人的案例，还是说在接情侣啊、家庭啊？
我现在的话，大部分大概超过一半是伴侣的 case 比较多。
挺好的，家庭呢？
对，家庭也有接，但是家庭本身就是相对来讲，每一个 case 自己比较复杂，然后总体的数量没有那么多，然后个人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可能大概有五六个这样子。
还是你像我们学这种就普通的心理咨询，就我感觉我现在主要的还是个案，然后我现在有两个伴侣，但是家庭就没有，所以感觉你还是看到了就是伴侣啊还得例子还是比较多的。
对，我觉得无论是其实即使是个人或者家庭的这些案例的话，伴侣就是给就是大的来说，伴侣或者他们中间的一些爱情啊，或者说是一些争执啊，其实很多也影响到个人和家庭，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伴侣作为一个小的两个人的 unit， 其实他在大的关系当中起到了就是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挺 enjoy， 挺享受就是做这个伴侣咨询的。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要学伴侣和家庭咨询？
其实最开始的话是因为很早的时候，可能高中的时候对心理学本身比较有兴趣，然后本科的时候读的也是比较相关的专业，最开始的话其实大的这个心理学的范畴下面，大学里面大家会比较注重的是研究，我体会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它其实并不是我的心之所向，同时也真的不太适合我这种就是既有点马马虎虎又不是很有定力的人。其实后来思考了一下，其实我是对于就是心理学的应用，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别人这件事情，可能更有兴趣一些。然后在就是可能大四毕业的时候就会去思考，那么哪一个方向会更加适合自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有朋友向我推荐了，说哎，其实觉得你会是一个挺不错的咨询师，而且就是你等于就是对人和人的关系可能本身有一些就比较敏锐的地方，可以去可能探索一下这个会不会是你比较感兴趣的专业。然后我当时因为其实在美国做咨询的话，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学位，不同的领域都其实可以给大家提供到这样子的帮助。然后我可能就是横向对比了一下，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活中遇到的其实大部分不管是大家和我分享的烦恼也好，或者我自己的体会也好，很多就是人际关系或者就是个人的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struggle 困难， 其实都是和伴侣和家庭，就是这种人interpersonal 的关系是非常相关的。如果就对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工作只是集中在一个个人身上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这个是我最开始的一个假设，但其实也是我现在做咨询的一个感受。所以总体而言，当时横向对比下来，我觉得这个学位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然后我对他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比较同意，比较认同，然后就觉得挺合适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确实是，就即便是我现在在工作中看到的个案，特别就是亚洲人啊，或者有这种移民的经历的，其实很多还是家庭的关系，比如说家庭经历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可能不太能理解，然后或者是婚姻伴侣情感方面，我觉得这种很多，基本上每一个人不管是就是爱情方面还是说可能友情方面啊，或者和与人相处方面，都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的。
对，而且我刚刚其实有了一个想法。哦，对，其实就是人，其实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就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很多你的长处，你的 strength 可以帮助你。其实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它其实在很多层面上可以给人很多力量。就它既有可能是可能你的烦恼症结所在，但是也有可能是可以帮助你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support。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也觉得就是可以专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就是工作上我觉得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效。
那我想到就是有时候我在工作上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我只是见这个人的个案给他做咨询，但是他有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伴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很难帮助到他们，我只能帮助他先去做改变，但有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大问题。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会觉得怎么来帮助这一些人呢？
就是你说如果你其实面对的是一个个人，那其实他的烦恼是更加和关系本身有关的。我也大部分的情况其实都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是的，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 acknowledge 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然后就是从一个就是比较systemic 的角度出发的话，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其实也是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他自己就是内在的有一些系统，比方说他的想法和他的情绪是怎么样连接的，然后在对方给到他一个反馈的时候，他是做出了一个怎么样的反应。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有一些变化，比方说我在接收到比如说我的伴侣对我的一个不关心的一个信号的时候，我其实很愤怒。那么可能我们如果是一对一的这样子的咨询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去剖析一下就是这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愤怒它可能不是你这个单一的情绪，可能你还有很多就比较复杂的情绪在里面。那这些情绪里面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其实就是很难以消化的？那如果在消化这个情绪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就是在外在的就是你发送信息的时候有一些改变？但是确实就是因为个人的话是听到这个来访给我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片面的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可能有些时候也会就是说 OK， 那如果我们给到你的伴侣或者给到你的家人一些同理心，你觉得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假设有哪一些是他们的动机，就是会给到你一个这样子的 signal， 就是可能也帮助来访来可能拓宽一下他们在那个情境下对于整个互动的 一个观察吧，就是可能人在情绪很强烈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自己的想法、被自己的情绪牵制住。可能在一些练习，然后在一些剖析之后，可能会反而会觉得，哦，其实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情绪的感知更加敏感，然后同时其实可以感知到我的伴侣原来他其实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者没有表达的东西，我是更加带有一种好奇的一个心情来跟他去建立一个连接。
所以感觉就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虽然说我们注重的是就是这个人本人，然后我们可能听到的是他在这个咨询室以外的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专门跟这一个人交流，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可以改变，尝试着去改变他们在这个咨询以外的一些互动的方式。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咨询师和来访本身也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对，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关系，所以如果说在就是这个 space 可以给他让他觉得足够信任、足够安全，然后可以可能放下一些戒备，表达一些他自己就是比较深层的想法、比较深层的感情的话，这一些东西被很好的接受，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给很多人可能是让他觉得在生活当中不需要那么紧张。其实人在放松的情况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建立交流、建立一种感情联络的一个状态。
对，这让我想到很多，就不管是生活上朋友的感情问题啊，还是工作上看到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就很怕自己说一些什么，就觉得如果我说这个对方会不会不高兴啊，或者我会不会受到伤害啊。其实从就是和咨询师的这个互动角度来说，可以帮助他了解你如果说有一些话，当然可能不要比如说说太伤人的话，但其实你比如说敞露一些自己的情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就是恐惧这个情感嘛，就是恐惧本身作为一个情绪，它确实是，其实它是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益的，对吧？就是恐惧是你对于你的生活当中有威胁的一个信号。但是在就像你说在咨询师之外，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需要去考虑，很多会让人恐惧的东西。如果被这个恐惧笼罩了，被这个恐惧支配了，那么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你自己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自己一些想要说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就是一方面是大家一起来探索，就是这个恐惧本身就是你到底是在害怕哪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里面有哪一些可能是其实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些压力，或者自己给自己的一些预设。那么你可能本身从你的价值出发，然后从你的内心的感受出发，其实你想要达成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对，
可能就是让这个节奏慢下来，因为所有的情绪它其实可能在那个瞬间非常的强烈，但是如果你可以就是慢慢的让它，就是让你自己去感受它，然后慢慢的让它就是像涨潮退潮一样，就是让这个潮水退去的话，其实会获得一些就是 clarity。 clarity 的中文是什么？Okay, clearly it is.
那刚才说恐惧，然后在这个不管是工作中啊、生活中啊会看到。然后我很好奇，就是你一般在工作上见到的伴侣，或者是生活上朋友之间，然后你觉得就是感情问题有哪些看的比较多，或者是一般大家有感情问题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人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就是工作上，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交流沟通。其实就是有一些 来访，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就是很直接就说，我觉得我们沟通上出了问题。
对，
或者有一些人他们说，哦，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其他部分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种intimacy 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这种经济上面出了问题。
嗯，
其实到最后的症结大部分也是在沟通这一点上。
对，
因为就是可以沟通的话题有很多很多，那沟通出了问题的话，相应的也会影响你生活当中这些不同的部分。所以反过来说，如果可以在沟通上更加理解对方的话，其实很多外界的一些困难就会相对来讲更加好应对一些。
嗯，我觉得其实我看到的也是，就是像你说很多人就是感觉看上去是硬件的问题，比如说经济上面可能一方觉得你挣太少啊，那我们以后有个家庭我怎么能知道我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啊，然后或者是就很普通就是做家务方面，就是觉得你不做家务我每天做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看上去其实是只能改变的，比如说是能赚钱，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咨询师，我们不可能说我来让你多赚一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沟通，其实觉得还是很多问题的中心，就抛开这种硬条件以外。
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可能一份年薪百万的工作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能当下就像贴一个创可贴，就说好像表面上就是没有在流血，然后没有在受伤，但是如果沟通的问题持续存在的话，就这个年薪百万，这个百万也是不够用的。
对，
就是会有新的让你很有危机感的事情发生。
嗯嗯嗯，
当然如果有年薪百万的工作的话 happy 了
赶紧告诉我是的，而且我感觉就是，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感觉我看到的就是比如说一对刚领证的情侣，他们会觉得啊，那五年之后我们生活会怎么样，可能会造就很多的焦虑，可能小问题会放大。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朋友中也是，我觉得特别是可能就毕业了工作几年到这个年龄，也会开始想啊，以后如果有家庭我是什么样的生活。感觉就原来可能比如说上学时候有这些感情就觉得挺好的，就这样呗，有小问题那也无所谓呗，但是感觉随着年龄还有人生阶段的不同，就很多小问题可能会被放大。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从个人角度上来讲，你的成长就是会经过不同的阶段，你的关系其实随之也要产生一些变化。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咨询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normalization， 就是其实这个是平常的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会因为感受到变化就是感觉到很慌张，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从前可以就是之后就不行了。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其实需要的也是有一个人来跟他们说，其实就是从你的生长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本身是就是自然而然的，然后可能在这个阶段你感受到了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慌乱，这个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就像说的比较笼统一些，就如果我现在回去做一些小学五年级的数学题，我会觉得哇好简单，为什么当年会为这个东西就是痛哭流泪捶胸顿足，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人长大了，就是你回头看一些已经经过的阶段，你反而觉得很淡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在那个就是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就其实是会很紧张很焦虑的。
嗯，确实，而且我感觉很多时候可能就我们比如说爸爸妈妈感情中，或者像刚才说家庭中，没有看到这一些部分，感觉比如说爸妈在一起二三十年也没有怀疑过对方啊，可能有他也不会跟我们说。
对，
所以我觉得像 像你刚刚说，很多人很慌张，就是觉得啊，是不是就我对于这个事情很焦虑啊？完了这个怎么办？我其他人都没有这些想法。其实感觉每个感情中可能都会有这一些事情发生，只是我们可能不习惯去看到，或者很多人不习惯这么谈出来，但其实挺正常的。
对，而且刚刚说到就是父母啊之类的。就是他们，就其实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同时我们确实也是从家庭里面学到了很多对于爱情、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些了解，我记得对我来说，在就是读我的这个硕士的时候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作业，当时其实是我们这种，我们有一节课就是亲密关系，我们有一个作业是去。调查我们自己的 love template， 就应该算就是爱情模板。就是要采访我们自己的父母，然后要有一些我们自己的 reflection， 就是他们采访他们回答的一些问题和我自己的观察相结合，然后等于得出我这个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对于爱情、对于感情的一些理解、一些价值。其实当时我做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我最开始其实是觉得挺有点不屑一顾，就会觉得啊，已经认识他们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见到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不管是采访还是在我自己沉淀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新的体会，包括把他们的一些表达价值和我自己观察的行为和我自己在就是过去的一些亲密关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有过的一些反应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确实是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然后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 template 有一定的认知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更好的解释并且安慰自己，就是哦，原来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源头的，而不是就是我在很多人会说啊无理取闹，或者说是你在就是不理智。其实大家会把情绪和理智两件事情好像作为两个不相关的分类，但是其实感情中间确实可能并不是说会有 logic， 但是其实你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它都是有来源的。
你且说这个我也感觉就是也能看到自己的价值观在被谁影响，我感觉而且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不同人价值观挺不一样的。在感情中我觉得就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交流，就感觉到就是对于比如说妈妈来说，就是经济独立，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就他觉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如果问，比如说问我妈妈，你觉得这个什么样才能让一段婚姻长久，他可能会说两个人都得一样厉害，因为可能在他那个年龄段，很多女生结婚之后都是家庭主妇啊，然后呢也可能没有自己事业啊。因为我爸爸妈妈是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是大二认识的，所以说就是他也看到他身边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结婚啦，也没有说女生自己事业发展。但是我妈妈当时是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我爸爸是武汉人，他们当时是在武汉上大学认识的，然后毕业之后我妈妈其实是回重庆自己找工作了，但是后来也是可能回了大概四五年，觉得啊还是这个人比较好，所以我妈妈就又到武汉来，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就有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他来说，他是觉得两个人事业都有成特别重要，不能像有点像竞争一样，就不能谁输给谁了。我觉得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跟他聊过之后我也觉得啊，对于我来说可能没有他觉得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比如说双方都有自己的事业是很重要的，然后可能某些阶段可能一个人强点，一个人没有那么强的也没事儿，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要一个double income family， 如果以后有家庭对吧，一定要有两份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价值观方面，我觉得就我有很多还是在被我家庭影响啊，而且很多可能跟现在，就我觉得特别是在美国，可能条件大家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妈妈作为一个中国家长就觉得双方都很厉害，这个很重要。但是其实在就是我工作中，或者有时候跟我朋友聊天啊，发现他们家里其实没有这么强的这些价值观，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就是有爱呀，对吧，有这个 kindness， 有善良，这些当然也重要。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就我自己的很多观点是被我妈妈很影响，然后也是跟她自己的背景啊，包括可能当时九几年那个时候是很有关联的
推动。
对，嗯，
对的，我也是感觉到就是在理解了她，就是我自己上一辈可能大家有一些他们的情感生活，其实也是就是对自己的理解更深了一些。我也来打比方，比方说我就说到之前做这个 love template 的时候，我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父母其实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就是说到就是表达爱的方式或者是感受爱的方式，大部分都是比方说我对这个家庭很有责任感，然后我可能有一些可以给对方 provide 一些 service， 然后我对对方的 commitment，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缺少，就是比较外在的一些 affection。
是的，
然后我其实就是回想到我其实很相对小一些的时候，其实对于就是我的父母是否爱对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感觉的。然后我当时做一个很就是很听话很乖的小孩，当然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摆在台面上说。但其实他让我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疑问，就是是不是其实大家到最后专注的都是一个责任感，专注的都是可能我们经营一个家庭，就是可能就没有那种比如说你想青春期的时候我那个年纪被exposed 的一些对于爱情的一些想法，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小说啊，然后影视剧啊，电影啊，就是那种很浪漫，然后就是就是并不是等于实际的相反面。但是比如说看到自己的家里面就是父母是更加实际，然后更加务实，更加注重责任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对于爱情这个concept 有一点点就是质疑。
对，
然后后来到我自己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和我的就前男友，我们两个真的恋爱了很久，我们两个基本上就是恋爱了，我想想看，5年多，然后一直从高中毕业之前到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中间也很长时间都是远距离。其实我后来就是看到我自己的 pattern， 就是其实我也是在这个感情里面更注重的是责任感，就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的女朋友，而不是表达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希望我在外在的这个形象是我很负责，然后我可能没有很多需求，然后很accommodating。所以其实比如说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也没有怎么过很多争吵，然后也没有很大的 argument， 然后大部分的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自己累积了很多就是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不满。我基本上每次如果是大的吵架的话，我就会觉得就 it's not gonna work。 然后同时如果对方又对我说啊，这我觉得就是还可以解决，我可能接受这个调和的出发点也是想要对一段很长时间的感情负责。所以到最后其实是比起结束关系，我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可能对对方没有很多的爱情，可能会有一些作为朋友就作为 buddy 的一些感情，然后大家毕竟就是分享了很多回忆，然后做了一些 共同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还有很多的爱情在里面的话，我其实是觉得是有待商榷的。
嗯嗯，
对，所以哇，这就为什么是前男友不是现男友。
嗯，而且我真的有时候看到我过去的经历，我也会觉得就是就好像对于就是爱情就需要什么，就原来跟现在也会有不一样，就是感觉原来可能一段感情觉得啊特别，就比如它结束了觉得特别的难，就是感觉哎天哪，好像这世界上唯一这么重要的人然后他不在我身边了，但现在回头看起来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好像就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感情那么强烈，就回想起来觉得好像也还行吧，就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是我并不觉得爱情是必要的。
嗯，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就是比较看重的是就是和一个我欣赏的，然后我 respect， 然后我也很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有一个我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他对我来说并不一定需要是爱情。
对，
其实我很多这种情绪价值，然后很多的这种支持是来自于朋友或者说是家人。所以就有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其实就想到一些手上的 case， 曾经有过，比如说 client 在听到自己的伴侣说就是I don't need you, I want you 这句话，然后就很生气。
嗯，
其实我其实自己个人来讲，我其实是认同这句话。
确实，我也觉得是的。
对，就是我其实觉得，确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好像并不是说离开谁就并不能很好的生活。
嗯，
但是同时我也认同，就是如果我作为就是接受这一句话的那一方，可能就会觉得，如果你对我来，如果你不需要我的话，那是不是有哪一天你可以会离开我？然后这个本身是会带来这个有一次就是恐惧和焦虑，
嗯，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很大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嗯。
但其实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爱情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吧。
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爱情中当然你可以收获一些，但是其实有一些方面也不一定非要在一段爱情中收获，特别是我觉得朋友啊，或者即便就是工作上可能自信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很多我听到就是觉得我和我伴侣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自信的，如果没有他我就感觉我干什么都不自信了，但其实就多聊聊，发现你也是还可以的，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讨论attachment，
嗯，
就是有这个依恋关系本身就是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好的影响，但是其实同时很多你的这种attachment 的需求是就是最终是需要自己来满足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需求，自己可以做到满足自己的话，其实就回到说你并不是就对方对你的存在来讲就并不是必然的。我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浪漫的地方。
嗯，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就不是说是为了生存，我们两个在一起说生活。
对，是的。而且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就大家很怕去想，我就想到我就是经历的来访，就是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刚才聊的，就是觉得其实我们来 work on 你自己，对吧，你确实有这个感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多聊聊你自己。但是我有时候看到反应就是很怕，就是像怕自己如果好了就不需要对方了，但是其实来的时候是想说，比如说来的时候这个来访他的目的是我想跟我的这个比如说男朋友更近一点，但是聊一聊聊就发现如果自己好啊其实不需要对方了。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时候
可能也还没有去准备好来看清一些事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反正我的经历中也不想不敢去聊些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了，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很怕就是哦，万一我好了我不需要对方该怎么办呢。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就是比较 tricky 的点。
嗯，
如果你说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可能我给到的想法就是说，当你不再必然需要他的时候，就是你选择他本身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基础。
嗯，
但是同时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本身会有一点害怕，因为就是其实说到底感情这个东西它是相对来讲比较飘渺的。
嗯，
就如果说我们两个有一定的 survival needs 把我们拴在一起的话，对一些人来说反而是心里面会觉得安定。
嗯，
就比方说有人在婚姻里面他说我们两个可能对对方不是很确定，那我们生一个小孩或者我们一起买一个房子，那么因为有这个 commitment 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对方。
嗯，
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嗯，但是通常来讲就是这样反而会增加更多的不安，因为就是其实从心底来说大部分人希望得到的，就从爱情的角度来讲希望得到的是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你会选择我，你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离开我。
嗯，
那你现在如果给了对方一个外界的因素来不能离开你，其实你就会有这个疑问，如果这个因素没有了，你会不会离开我。
嗯，
其实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对，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对，可能暂时你可能降低了你去思考就此时此刻他会不会离开我的这个痛苦，但是长远的来看，那我们说如果说小孩长大了或者说房贷还清了，那么是你是不是又要再去找另外一个把你们两个拴在一起的一个因素呢。
嗯，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其实是大家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嗯，
反而可能因为心里有这样子的恐惧，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渐行渐远，因为你的很多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这份焦虑，而不是说我很欣赏你，我很爱你，我想要和你花时间在一起，我想要和你就是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共同经营我们两个的生活。
确实，而且我就在想，就人生中能经常能有这种大事，比如好生个孩子，好还个房子。但是如果一段感情是长久的，就是不可能总有这种事情来。对啊，
对，
发生。
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一起生一个小孩，其实对这个小孩来讲是不公平的。
确实，
就是对吧，就是某一天你的小孩可能也会在心里面有这个怀疑，就是我爸妈真的是因为爱对方才在一起吗。
嗯，
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对于小孩来说，其实认识到他们的父母是相爱的父母是比通大部分大人想象的要更重要的事情。
是的，然后这样也可以对于这个孩子以后成长他自己的感情观这些肯定也会有很大影响。
是的，就比方说即便是离婚的夫妇或者说是单亲家庭，其实对于爱本身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必要的一个 conversation。 很多 人可能会，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个 pattern 是，比方说父母两个其实已经没有感情基础了，
嗯，
他们说 OK， 那我们要等到这个小朋友18岁高考完，
啊，
可以成年可以自立之后，我们立刻就要去离婚。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对对方产生的是厌恶，
嗯，
是怨恨，可能有更加极端的 case， 可能说你对这个小孩可能也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你会可能不受控制，就想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可能现在有更自由的人生。
哦，对，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小孩他是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感受的。
嗯，
就是可能你们觉得哦，那我们有尽力来伪装尽力来隐藏，但这个一个我觉得对父母很不公平，就是你在陷入一段其实你不想选择的人生，
嗯，
对小孩来说也不公平，
嗯，
他其实享受到的并不是父母100%的爱。
对，
那通，其实通常这个时候把话说开，就是可能父母两个说我们两个确实不再相爱了，但是这不改变你是我们的小孩，
嗯，
我们同样爱你，就是我们的爱现在是我们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们对你同样还是负责任，然后我们同样就是还是会很关心你很牵挂你，
嗯，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为了互相可以给对方自由，我们想要分开。
对，
一个是让小朋友可能就是有就是他有知情权，
嗯，
然后同时他不需要去猜，
嗯，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情感如果需要去猜的话也会耗费很多很多的心神，
嗯，
对吧，这个研究表明，
嗯，
这个一段就是很曲折的婚姻对于小孩的影响，对于小孩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天哪，这个中文已经完全要，他对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就是你们和平分手。
嗯，
一般小孩的话其实6个月左右小孩其实他就可以 recover， 他的大脑其实接收了新信息，对他来说只要有一个好的 structure， 有他的就是consistency 的话，他是可以适应新的环境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单单就是说离婚这个话题的话，就是离婚并不会真正的负面的影响一个小孩，可能更多的是你怎么样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
对，嗯，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 clarity 对吧，我特别想喜欢用 clarity，
嗯，
就想不起来中文是什么。
对，
那 clarity 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包括如果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如果你一直需要去猜测对方的心思的话，
嗯，
一个是你的大脑绝对会告诉你那个最坏最坏的可能性，
对，
就是他现在背着我在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嗯，
他一定是就是不忠，
嗯，
或者说是有什么很坏的事情瞒着我，
对，
因为这是就是 evolutionarily， 如果你每天就只想很开心的事情的话，
嗯，
probably dead， okay， probably dead，
嗯，
所以
对，
如果需要去猜测对方的心思，通常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要么就是很激烈，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心里面有一个你想象的这个很不好的情况，
嗯，
然后你去confront 对方，
对，
然后对方也很惊讶，就哈我没有这么想啊，
嗯，
可是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思了，
嗯，
你就觉得你现在在狡辩，
嗯，
我都知道你在骗我，你现在还继续骗我。
对，嗯，
或者你如果心里觉得如果我对他讲了这些话他就会把我推开，那我宁可不讲。
嗯，
其实你自己表现的你也给对方就是比较冷漠，然后对方可能从当中读出的信息是原来你不想和我相处，
嗯，
那我也不和你相处。
嗯，
然后两个人最后可能就是因为一直在猜测对方想要怎么样，反而没有去满足自己和对方的这个依赖关系的这个需求，结果就你们的爱情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消磨了。
嗯嗯嗯， 所以感觉说到头来还是沟通，像我之前说的，讲开了就好了。真的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不管是对于孩子还是就是感情之间，其实就是知道一双方都是有种安全感，就是我讲什么你不会来批评我，你不会来说我不好，其实能沟通出来很多你可能不敢去碰触的话题，比如说跟孩子说离婚这个事情，你可能不敢说不敢说，但反而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对对，就像你说的，那安全感很重要，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给一个负面的反应，
嗯，
并不是可能说我对你这件事情本身有一个负面的反应，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比如说我曾经展露过这样子的就是比较脆弱的情感，我得到了很不好的反馈，这个其实是我、
嗯、
是我学会的一个反馈，
嗯嗯嗯，
或者说就是你的这个脆弱的就是比较柔软的这些情感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如果我的伴侣对我说我因为这件事情我很悲伤，
嗯，
那我如果是一个并不熟悉怎么去照顾一个人的这个伤感情绪的人的话，
嗯，
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反应，就说啊，这么什么好哭的，为什么要哭，
哎，
对，为什么不能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就是理智的谈一谈，
嗯，
对，所以是在这种交流当中可能大家会对自己或者对对方就是有一些失望，
嗯，而处理情绪的能力又回到感情中，其实很多都是个人的一些感 reflection， 就自己你要自己能自己处理好情绪，
嗯，
当然对方的情绪你也肯定会比较好，但如果你自己比如说自己悲伤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对方这样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信任，可能有些东西我自己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是如果对方反而就是可以 hold 我这个感情，
啊，
情绪的话，其实是对于感情来说是就是一个升华的体验，
嗯，
对吧，
嗯，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嗯，在这种家人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创伤，有很多不好的经历，其实是可以在你和你伴侣的关系当中可以修复的，
嗯嗯嗯，
就像比方说小时候如果我每次提出我的情感需求都没有被满足，
嗯，
然后我得到的结论就是原来我不可以提要求，
嗯，
那如果我的伴侣他可以就是回应我这些要求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去学习去建立这个连接的一个机会，就是原来我可以提出我心里面想的想法，然后对方可以消化它，就是并不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是信任对方有这个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信任这个感情，就当我们争吵或者当我们一起度过就是比较困难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就是挑战是来自于外界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两个感情上面的裂痕，
嗯，
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对方有一个不好的回应，对吧，again， 但是可能这个并不是对于你们感情的一个 reflection，
嗯，
可能对方现在就是很多压力，或者说有些事情在烦恼他，
对
对，如果就回到就是猜对方心思这一点，
嗯，
如果你猜对方是在对你不满的话，
嗯，
其实你的内心是很自动的就会说我要防御，因为他想要伤害我，
嗯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把外在的一些困难带到了你们的关系里面，
嗯嗯嗯，就建立信任。然后我在想就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也很多的事，就是把感情可能和自己在家庭中的很多东西，
嗯，
你要看清楚，因为很多不信任可能是原来什么事情不信任，像我们听到最多就是我比如说前任出轨了，
嗯，
然后我现在特别不信任，当然你要看清楚，有的事情可能真的是有一点 suspicious， 对吧，可能真的是有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就哪些其实是你在猜测，可能是跟家庭或者是原来感情经历有关，哪一些是真正的你看到现在这个人你觉得他可以让你信任的地方，我觉得就这建立这个信任还是蛮重要的。
对，就是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挺多讨论，比如说之前比较火那个话题叫什么 PUA
啊，对
对，或者就是 gaslighting，
对对对，
就是确实很多时候要有一点 alertness， 就是
对
是不是对方有这样子的倾向，
嗯，
是不是对方想要就是 manipulate 我，
嗯，
然后同时就是信任这个东西本身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你没有办法100%保证，
嗯，
对方绝对是可信的，
嗯嗯，
所以信任就像你说是一个就是建立的过程，
对，
就如果你比如说 pick up 了一个你觉得有一点 suspicious 的事情，
嗯，
然后你比如说和对方沟通，然后对方就是很遮掩，或者说他回过头来把这个责任推到你身上，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信任？其实你是可以通过对方的一些反应，就是给自己一些数据，
对，
可能积累到一定数据的时候，确实可能是觉得对方的一些行为是没有办法解释，然后他也没有对我敞开心扉的，
嗯嗯，
对，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带着恶意，就是他就是有欺骗或者有误导的这些行为，
嗯，
这种我只能我一方面说就是祈祷大家永远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人，
嗯，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 signs 是可以 pick up， 但是确实他们也是就是比较有限，
对，
对，所以确实从社会角度上来讲，有这么多不好的经历，或者就是有一些就是带有不好目的的人，
嗯，
就是 being out there， 确实会让大家对于建立亲密关系或者付出自己的真心会有一些犹豫，就这个也很正常。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就还会有一点就是非黑极白的想法，就是你让我包容他，然后100%所有时候我都包容这个人，但其实并不是，就还是根据情况来看嘛。我可以很包容我的伴侣，但他如果比如说伤害到我了，不管是刻意的还是可能就无意的伤害到我了，我不需要这个时候去包容他。我可能有的时候我需要把我的感情，比如说我愤怒了，可能有的时候我需要展现出来，有的时候但是当然不一定100%所有时候都展现出来。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听到了很多人就是说比如说谁给我提建议让我包容一下，那我不能永远都做到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根据情况来看，就你在不管是在咨询中还是甚至就是媒体中或者朋友中，就是还是不管你听到什么建议，还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看，不需要100%的都去到某一种形式。
对，而且就是 boundary 边界感很重要。
对，
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其实是挺需要去探讨感情这件事情本身的，就我的需求有哪一些，有哪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需要去商量一下。很多时候就是让人觉得受伤的可能并不是事情本身，是这件事情让你就是措手不及，
嗯嗯嗯，
就像你说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协商好了，
嗯，
就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包容对方的，
嗯，
那有一些事情可能比如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然后第一次发生中间有一方给到了一个反应，然后你觉得我其实不能接受这一点，
嗯，
其实也是很需要提出来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交流本身它不仅仅是这种正面的语言上的交流，
对，
就是你的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嗯，
就有时候可能是你的沉默，
对，
都会带有一定的意味在里面，
对，嗯，
呀，哇，确实感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就是大家说经营它真的确实需要经营，
是
如果单纯的是 passion 的话，
嗯，
它其实确实就是并不能作为唯一就是滋养你这段感情的原料。
对，哎，真的是的。而且就是也想跟大家聊这个，也是想说就是 normalize 来 谈论这些话题，就像你说的，你需要什么，可能你的界限是什么，比如说哪些事情让你很敏感，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听到这个他觉得啊我很敏感，让我很难受，可能对方觉得啊我就随便说一句，我没有这个想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把这些东西，可能一般人来谈的恋爱是觉得啊两个人很好很相爱，那就往下走呗，其实可能没有来谈论很多需要谈论的东西，但是其实说到我们的今天主题沟通，很多事情是需要沟通的。
对，尤其是我觉得可能这节目的 audience 包括我自己，可能比如说是留学生，或者说就是总体而言就是大家算是背井离乡吧，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其实确实是就是身边的可以依赖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确实。
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关系的开始是有一点就是说想要找一个人对自己有这种特殊的意义，然后可以去给自己提供一些可能超越友谊超越家人的一些陪伴一些支持，这种时候可能就是更要去思考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因为从外界来讲可能确实有一定的就是这种 survival needs，
对，
就是我想要这样子一个人，但是就是还是要就是可能自己和这是自己和自己的沟通，
对，
有什么是我想要的，有什么是我不想要的，有什么是我可以协商的，有什么是我不想妥协的，有的时候是在这种妥协的过程当中也会很消磨感情，尤其是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擅长妥协的一方，可能你的这些委屈然后你的这些不满都还没有传递给对方，然后你这边其实已经就是热情消退了，
所以回到底还是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擦亮眼睛，不要因为就是还是想好需要什么，就是比如说依赖陪伴当然很重要，哎，就像你说的自己在这里有个人陪着那肯定是挺好的，但是同时也要知道就更重要的感情中除了比如说陪伴之外，因为陪伴就谁也可以陪伴，朋友也是陪伴，可能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对，而且其实说的比较一刀切一些吧，自己永远是第一位。
对，那是
尤其是就是在你的就是 resources 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你的时间你的精力真的是自己是第一位，对吧，一方面就是大家都还在自己成长，你如果没有给到自己过多的养分的话，其实对你自己的个人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隐患，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如果想要做一个好的伴侣，你要是一个就是 content 的个人，因为如果很多的需求都一定要从对方身上得到满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自主是的，自己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能知道，就像你之前说的锦上添花，就别人能给你的是自己能给你的可能多一点，不要说一个人给你的自己完全就是给不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些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比如说有人说哦我好渴望被爱，但其实自己爱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确实，是的。然后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所以希望我们聊的这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很开心明佳今天能加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好的周末，拜拜，
拜拜。